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26号，公元2015年11月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访谈节目，台湾学者曾建元谈西藏抗争与人权议题。下面请听访谈节目，台湾学者曾建元谈西藏抗争与人权议题。台湾国立大学的曾建元博士日前到访印北达兰萨拉，在接受本台专访时，他从台湾学者的角度对西藏的抗争、中国的政治趋势等发表了评论。以下是访谈内容。就是首先请曾建元教授介绍一下您这次来达兰萨拉的主要目的。
好，我这次主要是应这个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邀请，到这边来参加宗教与人权的一个研讨会，发表一篇演讲。主要是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人权观念跟国际人权观念之间的一个差异，从这个部分来进行批判。
我想请问的就是，您刚开始是怎样接触到有关西藏方面的议题呢？
其实我接触西藏议题很早，因为我们在台湾过去的这个教育都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或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读中国的地理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的版图的西南边有一大块陌生的地名所以这个当时引起我高度的好奇，因为我们在当时在读有关西藏历史跟西藏地理，这名词对我们来讲是相当的陌生，跟台湾的本土的这个历史文化它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当时会觉得说我们读这些干什么。就是后来有一个机缘让我对西藏的问题开始感到高度的好奇。那当时我负责一个专栏叫春秋，那我们这个春秋专栏我们当时构想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领土或者中华民国所涉及的这个领土主权的相关的问题。那所以我就当时就注意到西藏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我进一步去收集相关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在1959年西藏抗暴的时候，当时我们台湾的总统蒋中正他曾经发表了一个声明叫告西藏同胞书，当中提到说中华民国政府是支持西藏人民透过这个民族自决的方式由西藏人民透过民族自决来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决定他们的前途。那民族自决或者人民自决的概念呢，在我念高中的时候，当时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词汇，因为台湾人当时跟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也是要求人民自决因为我们台湾人也是受到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压迫所以在当时那个在台湾的社会当中，非常敏感的民族自决的概念或人民自决的概念，竟然出自于同一个政权的他的前任总统蒋中正对于那个西藏抗暴的呼吁的这个声明当中，所以让我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我就开始去追踪有关的问题。
就是说到这一点，我想请问，就是您作为一名台湾学者的角度来分析，您认为西藏的自由抗争跟台湾的这个抗争事业之间有哪些区别，或者是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台湾现在已经民主化了，可是过去呢，台湾在争取民主化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专制的政权，这个专制政权它背后还有一个所谓中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支撑。过去传统的中国文化，它是一个把以中国为世界中心架构出来，他们所谓的华夷的这个世界秩序，就中国为中心，那其他都是边陲我觉得它是一种帝国主义。那这个对于不认同中国的，或者是被他认为 不属于他这个中华文化涵盖范围内的啊，他们都认为这个都是所谓的啊蛮夷啊，所以他会用这个中原的政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边陲的这个国家或民族。那其实这个是和现代的这个世界秩序啊我们建立在这个尊重人权啊，尊重不同民族的自觉权啊，以及各个国家的主权，这个新的这个世界秩序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但是这个过去我们台湾就是面对来自中国的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啊，他不断宣称说台湾自古属于中国啊等等，忽略了就是在台湾岛上除了从中国来的汉人之外，其实在台湾有十几个啊这个本土的啊原住民族啊的这个存在。那他的整个教育啊都是在过去的教育都在强调这个汉化的同化的教育。那这个情况跟在中国大陆被中国政权这个压迫的这些少数民族，他的处境是一样的啊。虽然我是汉人啊，但是我毕竟我的祖先选择离开中国到台湾来啊，这个所以我深深感觉到就是说那个传统的这个中国文化跟这个政治权力结合之后，他对于这个人民啊，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他这种强大的一种迫害的一种力量啊，所以这个我想这个是这个是相同的啊。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今天为北京龙天看音。
现在的这个流亡海外的华人跟流亡藏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成果也比较是友好的。那您觉得这个成果目前可还可以再持续发展下去呢，还是会怎样？
对，我记得应该是2008还2009年了，就是在瑞士啊，日内瓦啊，君主达赖喇嘛号召啊，就是推动汉藏的民族的对话啊。那次会议呢，我受邀参与了哈，是一个台湾人，但是我参与了这个面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汉藏的这个民主跟民族运动的这个对话。可是我那次活动让我非常感动啊，就是说也让我觉得说我们身为台湾人，我们应该对这个西藏的这个自由或者是中国的自由的这个事业，我们也可以扮演一点角色。做出我们一点贡献。西藏民族的这个处境他必须要让更多的华人能够理解，因为众多的这些华人将近十几亿的这个华人，他们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他们同样也是被压迫者那可是中国共产党是利用这个汉族的民族主义操纵这个东西，利用这个东西来压制这个西藏的这个自由的这个运动。那所以如果能够像当时达赖喇嘛所提出来这个大的一个战略怎么样让这个更多的汉人更多的华人能够加入到这个反抗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共同的这个民主跟自由的事业，这个可以壮大我们共同的力量，我们会有共同的目标因为这个普世人权尊重民族的自觉，尊重人权这个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的话，那么未来一旦这个中国民主化之后这个未来汉藏的政治关系的安排它才会有一种可能性那否则的话呢，如果说这种对话呢不及早展开，互相理解不及早展开的话，那未来就算中国民主化了，那么也有可能这个中国人民华人也会在这个民族主义的操控之下，它会形成新的对于西藏民族的压迫所以我觉得这种对话互相的理解以及互相的扶持互相的照顾 的展集中展开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想说，就是包括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很多的西藏的政治领袖，就说当习近平上任以后，大家都对习近平跟以往的政界不同，对解决西藏问题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依照现实生活当中来分析的话，就是习近平上任以后，无论是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也好，还是对西藏所持的这个僵硬的政策，还是比以往更加严厉，还而且反而是变本加厉。但在这样的情形下，您觉得无论是改善中国国内的这个人权状况也好，还是西藏境内的这个缓解西藏境内局势也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面对这些局面，藏人们还有是否有可以抱有还有足够的信心呢？
我觉得那个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了。因为局势是这样的恶劣，那如果我们放弃的话，那就永远什么都没有了。那当然没有错，我们看到说习近平的上台这两三年，他的对内的这个在整个权力的盘整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去强化以他为中心的这样一个领导的力量，那对内进行各方的这种压制啊，所以在人权的这状况当中，中国是事实上在恶化。那我们的确看到这样一个目前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可是我认为哈，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放弃对于习近平来进行这种道德的或者政治上的呼吁，因为习近平他也有我想他也应当要他的一番的历史的定位啊，他应当追求他的历史定位。那对于过去这个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对于中国人民或者西藏人民所造成的这些历史的错误那我认为习近平他也没有必要说要完全去承担下来在他的任内呢，他可以运用他的这个权力呢去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善事，然后为他在中国的历史当中留下好的名声这是他的权力巩固之后我觉得他有机会去做的。那因为对于这个权力的巩固不一定要完全依赖暴力这个古代这个中国的政治哲学不断的谈到说要这个以德服人让你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更加清明。我觉得这一点来讲也是习近平他也应当要有创造为自己创造或者为中国创造这样的机会。
好，最后就是想请曾建元博士讲一下，就是您对未来的西藏发展也好，还是对未来中国的民族发展也好，给予多大的希望呢？
其实我有很高的期待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今天中共的这一代领导人，他也是受现代教育出身的，也许因为他是在这个传统的共产党的这种体制培养成长的。他当然在过程当中，他必须迁就既有的一些条件因为这才是造就他今天地位的一个因素。可是他毕竟是那个现代教育出身的那么这些民主的人权这些观念他们有他们相不相信另外一回事，可他们知道那更多的我想有更多的这个广大这些中国的这些现代的这些精英他们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实力，他们不用依赖党国来生存这个社会它有自主的这样一个能力来自主的发展。那人民的普遍的知识的程度的提高，然后知识分子的群体不断的茁壮，我相信这个慢慢会对于这个中共党国内部会产生一种渗透产生渗透这样一种影响。那从观念上慢慢去翻转，去颠覆这个目前党国的这样一个统治的一种心态就如我前面讲，就是说通过正当性的转化，它其实是有机会让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这个寿命会更加的延长。那我相信他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这样的体认只是可能需要一点时间让他们做出准备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这个未来西藏的这个解放或者是中国民主，我是充满信心了因为大家都是在往这个文明现代化的这个目标在前进。
谢谢，再一次感谢曾建元教授，就是百忙之中接受本台的采访，谢谢。
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连。